贞观政要。太宗刚刚即位，对身边的大臣说，按照礼的规定，人的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。但前代帝王并不在自己生前避讳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周文王名叫昌，周师中说能够昌盛他的后代。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，鲁庄公十六年春秋经文记载，齐侯宋公在幽地结盟。只有近代的各位帝王胡乱加以限制，特别下令让人在生前避讳他们的名字，这在道理上是不通顺合理的，应该有所改变。于是下诏说，根据礼的规定，两个字的名字不分别避讳，孔子是至圣先师，并非没有先例可循。近世以来曲意加以限制，两个字都避讳已经废弃和缺少很多，随意行事违背了经典的话。现在应该依据礼典，务必从简，效法先哲，为将来留下法则。那些官号和人名以及公司文集中有事和名两个字，如果不连读都不需要避讳。贞观二年，中书舍人高继甫上奏说，我私下观察，密王李元晓等人都是至亲，陛下有爱他们的情怀，道义高于古代，分给他们车马服饰，委任他们藩王的重任，必须依照礼仪来符合众人的期望。近来见到皇帝的儿子向各位叔父行礼，各位叔父也立即回拜，王爵既然相同，家人之间有礼节，怎么能这样颠倒辈分次序呢？恳请陛下统一给予训诫，让他们永远遵循常规法则。太宗于是下诏给李元晓等人，不准回拜吴王李克、魏王李泰兄弟的跪拜之礼。贞观四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我听说京城里的世人百姓在守父母丧期间，竟然有相信巫书的话，在辰日不哭泣，以此推辞别人的吊唁、拘泥忌讳而停止哀悼，败坏了风俗，极其违背人理，应该命令州县负责教导，用礼典来规范他们。贞观五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佛教和道教设立教义，本来是做善事，怎么能让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大，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，损害风俗，悖乱礼经，应该立即禁止，并且命令他们向父母跪拜。贞观六年，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，近来有山东的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虽然世代衰落，但仍然依仗他们旧有的门第，喜欢自我夸耀，自称为士大夫，每次嫁女儿到其他家族，必定要广泛索取聘礼，以多为贵，谈定数目和契约，如同市场上的商人一样，很损害风俗，扰乱了礼经。既然轻重失当，按理必须改革。于是下诏让吏部尚书高士廉、御史大夫韦挺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礼部侍郎林胡德芬等人勘定校正姓氏，全面征集天下的家谱族谱，并依据史书传记检除其中的浮华，确定真伪，忠贤的人予以褒奖禁用，悖逆的人予以贬斥，编撰成士族志。高士廉等人进献确定的士族等级，于是把崔干列为第一等。太宗对他们说，我和山东的崔、卢、郑本来没有嫌隙，只因为他们世代衰微，完全没有官宦，还自称为士大夫，在婚姻时多数索要财物，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下，却骄傲自高，贩卖祖坟的树木，依托富贵，我不理解人间为什么看重他们。况且士大夫中有能够立功、爵位崇高尊贵、善于侍奉君父、忠孝可称道的人，或者道义清白、学问技艺广博精通，这也足以成为门户，可称为天下的士大夫。现在崔、卢这类人只夸耀遥远的祖先的衣冠，怎么能比得上当朝的显贵？公卿以下的人哪里有空多给他们钱财物质，还给他们撑腰注视，追逐虚名，背离实际，把得到这些当作荣耀。我现在确定士族的等级，确实是想尊崇当今的官宦，为什么崔干仍然是第一等？只看到你们不重视我的官爵吗？不考虑数代以前只取今天的官品人才作为等级，应该统一量定，作为永久的准则。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。到贞观十二年，书完成共一百卷，颁布天下。又下诏说，士族的美好实际上在于官宦，婚姻的道理没有比仁义更重要的。自从魏国失去统治，其实灭亡，朝廷已经变迁，风俗衰落，燕、赵的古姓大多失去了官宦的传承，齐、韩的旧族有的违背了礼义的风尚，名声不显扬于乡里，自身免不了贫贱，却自称为高门贵族的后裔， 不讲究嫡庶匹配的礼仪，问名只在于窃取财货，结婚必定归于富家。于是有新晋官员之辈，富裕钱财之家，羡慕他们的祖宗，争相与他们结婚姻，多送财物，如同贩卖，或者自己贬低自家门第，受辱于姻亲，或者夸耀他们的旧有门望，对公婆行无礼之事，积久成习，成为风俗，到现在还没有停止。既然扰乱了人伦，确实亏损了名教。我日夜警惕，忧心勤政，历代的弊害都已惩处革除，只有这个不良风气未能完全改变。从今以后，明确加以告示，让人们认识嫁娶的次序，务必合乎礼典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礼部尚书王圭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女儿南平公主。王圭说，礼中有媳妇拜见公婆的礼仪，自近代以来风俗浅薄，公主出嫁这个礼仪都废除了。主上明达，行动遵循法治，我接受公主的拜见，哪里是为了自身荣耀，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事罢了。于是和他的妻子就位而坐，让公主亲自拿着手巾行冠喜进食的礼仪，礼成后退出。太宗听说后称赞这种做法，从此以后公主出嫁有公婆的，都让他们完备的行此礼。贞观十二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古代诸侯入朝觐见，有汤沐邑，有草料粮食摆车，用客礼对待，白天坐在正殿，晚上设置停聊，想与他们相见，询问他们的劳苦。又汉朝京城也为各郡设立邸舍，近来听说各地考核官员到京城的都租房子居住，与商人混杂居住，仅仅能容身而已。既然接待的礼遇不够，必定会让人多有怨叹，怎么会尽心于共同治理呢？于是下令在京城空闲的坊里为各州考核官员各自建造官邸。建成后，太宗亲自前往观看。贞观十三年，礼部尚书王圭上奏说，依照法令，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，不应当下马，现在都违反法令表达敬意，有违朝廷典制。太宗说，你们是想自我抬高尊贵而轻视我的儿子吗？魏征回答说，汉魏以来，亲王的班位都在三公之下，现在三品以及天子的六部尚书九卿给亲王下马，亲王不应当接受。考求旧例没有依据，在现在实行又违背国法，道理上确实不可。皇帝说，国家立太子是打算让他做君主，人的寿命长短不在老幼，假设没有太子，那么同母第一次而立，以此来说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？魏征又说，因人崇尚质朴，有兄终弟及的道理，自周朝以来立嫡子必定立长子，这是为了杜绝庶子的觊觎，堵塞祸乱的根源，治理国家的人应该身家谨慎。太宗于是同意了王圭的奏请。贞观十四年，太宗对李官说，同灶吃饭的还有司马的恩情，而嫂叔之间没有服制，又就与仪亲疏相似，而服制有差别，这不合礼制，应该召集学者详细讨论。其他有亲情重而服制轻的也附奏上来。这个月尚书巴作与李官商定建议说，臣私下听说礼是用来决断嫌疑，确定犹豫，辨别同意，明辨是非的，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，只是人情而已。人道的首要之事在于和睦九族，九族和睦来自于亲爱亲人，由近及远，亲属有等差，所以丧礼有龙有杀，随着恩情的薄厚都按照人情来制定条文。推究旧与仪，虽然同是母亲的同辈，但推及母亲轻重悬殊，
为什么呢？
就是母亲的本宗，仪是外戚他姓，在母族中仪不算在内，考据经史就确实更重，所以周王思念齐国，称为旧生之国。秦伯怀念晋国，确实切合魏阳的诗意。现在对旧的服制只限于暂时的情分，魏仪却扶桑五岳，追求名义而丧失实际，追逐末节而抛弃根本，这恐怕是古人的情分有所未通达之处，应该增减的大概就在这里吧。李绩说，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这是隐而近之的意思，嫂叔之间没有服制，这是推而远之的意思。按照礼制，继父同居则为他服七年丧，未曾同居则不为他服丧，从母的丈夫、舅的妻子二人相互服丧。有人说同灶吃饭 则服司马。既然如此，继父尚且不是骨肉，服众是由于同灶吃饭，恩情亲是因为不同居。因此知道制定服制虽然系于名义条文，但也源于恩情的厚薄。或有年长的嫂子遇到年幼的小叔，辛苦抚养，情同亲生，共分饥寒，共度艰难，如同同居的继父，比起他人同灶吃饭，情谊的深浅岂可同日而语。在他们生时爱同骨肉，在他们死后却推而远之，探求本源，深不可解。如果推而远之是对的，那么就不应该生时共居；生时共居是对的，那么就不应该死后视同路人。重视其生而轻视其死，后代其始而薄待其终，按照人情制定条文，其意义在哪里？况且侍奉嫂子被称道，记载不止一处。郑重于对待嫂子恩礼甚厚，颜红都竭诚感动。马援见嫂子必带官，孔吉哭嫂子设有位次，这些都是亲身践行教义，人身孝友，观察他们行事的旨意，难道不是先觉者吗？只是当时尚没有贤明的君主，礼制不是下面的人所议论的，于是使深情郁积千年，治理隐藏万古，由来已久，岂不可惜？现在陛下认为尊卑的顺序虽然已经完备，但丧祭的制度或许情理未安，于是命令礼官详细讨论增减。臣等遵奉圣旨，触类旁求，采摘群经，讨论传记，或抑制或隐身，兼顾民意与实际，削减其有余，增加其不足，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都有秩序，和睦之情全部彰显，改变过去的薄俗，垂示未来的笃意，确实是六经所不能谈论，超越百王而独得。仅按曾祖父母就服其衰三月，请加为其衰五月。嫡子父就服大功，请加为鸡年。众子父就服小功，现在请与兄弟子父同为大功九月。嫂叔就无服，现在请服小功五月。其弟妻及夫兄也服小功五月。就服司马，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。太宗下诏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这都是魏征的话。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民间把生日当作喜乐之事，在我的心情反而成为感念之情。我君临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但想追求侍奉父母，永远不可得。仲由怀有悲悯奉亲的遗憾，确实有道理。何况《诗经》说，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，怎么能以劬劳的时辰就举行宴乐之事？这很违背礼度。于是哭泣了很久。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所致的兴乐。太宗说，礼乐的创作是圣人根据事物设立教化，作为节制，政治的善恶岂是由于乐？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，前代兴亡确实由于乐。臣将灭亡十座玉树后庭花，其将灭亡十座伴侣曲，路人听到没有不悲伤哭泣的，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。由此看来确实由于乐。太宗说，不对，声音怎么能感动人？欢乐的人听到就喜悦，悲哀的人听到就悲伤。悲伤喜悦在于人心，不是由于乐。将要灭亡的政治，其人心痛苦，但用心相感，所以听到乐声就悲伤罢了。为什么哀怨的乐声能使喜悦的人悲伤呢？现在玉树伴侣的曲子，其声音都存在，我能为你演奏，知道你必定不会悲伤。尚书又称魏征进言说，古人称礼啊礼啊，难道只是玉帛吗？乐啊乐啊，难道只是钟鼓吗？乐在于人心和睦，不在于音调。太宗表示赞同。贞观七年，太常卿萧宇上奏说，现在破陈乐舞，天下共同传颂，但赞美圣德的形象还有所未尽。前后所破灭的刘武周、薛举、窦建德、王世充等人，臣愿意描绘他们的形状，以表现战胜攻取的容貌。太宗说，朕在四方未定时，因为替天下救坟整逆，所以不得已才进行战伐之事，因此人间于是有这个舞蹈，国家也因此制作了乐曲。但雅乐的内容只能陈述其梗概，如果详细描绘，那么其形状容易识别。朕因为现在的将相中有很多曾经被他们驱使的人，既然曾经为一日君臣，现在如果重新看到他们被擒获的情景，必定会有所不忍，朕为了这些人，所以不这样做。萧宇谢罪说，此事不是臣的思虑所能及的。